Nyāng jī chīmbō tsōr tēne nyū mī yāng sōng nē pā lōng ā chīmbō ngā jā tā pā kē tā ngā tsāng tō shīr mā t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lā mē kuam chō sāng jī ngō nyā tē ngā sōng jī gā lē rū rī bī hua wō chī tā pā yāng tēng chā pā tē hun chō Gumbo oho me la shiang tsar to do ne chener wo zir ngi shiang kong sen ja hor tu ji shen lo yi la man yu me pan tsuk jab la sur wan dip gong jir tok bam pu var shin ji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十三业道经》啊，那将这个经呢分了三课，也就是说续分、增种分、流通分，那么再将第二增种分。增种分呢分了四课，第一课讲完了，再讲第二课，也就是说特示十三业道。那将这个呢又分了两课，第一个呢是印性，第二呢是明过德，再讲第二。第二呢分了十个方面，前八个讲完了，今天就学习第九个，也就是说明理成回功德。那么经典上这样说道：夫此龙王若立成回，即得霸中戏月行法。夫此呢，大悲的世尊给龙王说，其实啊，大家都需要知道，人生真正的受用是内心拥有的戏月。那么怎么做到拥有戏月呢？就需要清楚，所谓的戏月啊，并不是依靠享受物质来获得的。如果每个人护好自己的心，远离了成悔，才是获得喜悦的根本之道。那么这样有了喜悦，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它的效果呢，就是能让人呢恒是拥有喜悦。有时候呢倡导一个星期都在喜悦当中，再倡导一个月都在喜悦当中，长到一年都在喜悦当中，甚至呢一生都不离喜悦。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人真正的受用完全是内在的拥有喜悦，这是非常关键。而且呢，有了这样的话呢，在对精神修行过程当中，面对任何的问题，或者呢在自己的修行上来讲，他毕竟内心没有苦恼，没有嗔恨，而且呢有一种善心，那么有了善良的心，他的状态完全就是喜悦的。所以呢就是圆定的成灰才获得真正的喜悦。这样我们就明白，不但是每天，或者是每个月，或者说每年，甚至这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都不离喜悦。所以讲到这么一个最让人喜悦的一个问题，也是圆理成慧的功德。所以呢，大家需要知道，要把做外道功夫的时间呢，应当呢尽量的剩下来，人人真正的修好自己的心，才是安乐之道。不是跟在世间专家后面听他讲怎么健康身体啊，怎么阴阳啊，怎么娱乐啊等等，就言听计从，不惜一切的去做。真正的佛法不肯人人真正的修，种种世界的法呢却非常认真的去做，那就成了本末倒置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啊，的确要修好自己的内心是安乐自道，有了这样的一个安乐自道，远离了尘灰等的烦恼，那么自自然然安乐，或者说不离喜悦，那这样的话呢，做什么事都是开开心心的。过去画的禅师啊，都是那胖和尚啊，都是那嘻嘻笑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恒时都在喜悦当中，所以呢， 日日是好日，年年都是好年。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内心的喜悦啊，并不是庸俗的物质享乐，喜悦来自通达，喜悦呢来自心安，喜悦呢就是来自远离烦恼和恶业。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通达了，心空不执着，心就无处不安了，那么心安了，不会起烦恼造恶业，没有罪业的扰乱，所以说就很是活在喜悦当中，而且呢他的人生呢就快乐无忧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不是世间快乐可比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所有世间的快乐都建立在拥有外在的物欲上面，有满意的物欲才有快乐，无欲过世了，或者无欲得不到了，或者呢无欲受用奖励了，就立即生出苦恼的。好了啊，下面我们开始讲原理，成灰能得到那八种喜悦心法呢？那么认识了这些之后呢，就知道怎么来得到真正的喜悦。那的方法什么呢？方法没有别的，只有两个字：历程。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成慧和喜悦就是直接相位的状态，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不能共存。那么心里生了成慧，就不可能有喜悦。即使住在优越的皇宫，享受高级的物欲，也丝毫不生欢喜心。那么相反来讲，自己相续当中消除了嗔恨心，而且呢修除了无损恼心等八种功的，那就是成就了喜悦心法。那么这就让自己的心呢专程喜悦，并不是在心外得到喜悦，也不是依靠享受无欲来得到喜悦。这样就不必要询问世间的专家了，也不必要吃各种的营养素，也不必要做各种的体育啊、娱乐啊等等，这些都不必要呢。甚至呢，就是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真正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内在的心法，不依靠外物就能在自己的心中升起，简单到极点了，也方便到极点了，却让人一生受用不尽的。哎，这就是自己修了自己内在的心，修好了心，那么得到的这都是呢心法，不是外在的话，不是靠外在能够成就的，完全靠内在，而且就是不花一分钱能得到喜悦，而且都是呢让人呢一生当中受用不尽的，非常妙的，就是内道的内在的心法就这样成功的。那么下面又说到，何等未拔，以无损恼心。那么原理成灰会得到那八种喜悦的心法呢？其中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心里损恼别人的恶心会逐渐消失，这样就得到了喜悦的心法。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心里不再起损恼别人的恶心之后，就会心里呢轻松自在，喜悦安详，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在这里说损恼心，那么损恼心的损就是指损坏别人的身体、别人的财产、别人的名誉等等，就是损的含义。那么恼就是让他的心里恼乱，这个就是恼的含义。那么一般的世间人呢，他最自作自我，如果自己的利益被别人损害了，就会以牙还牙的报复。比如说对方损坏了我的财产，我就绝不轻易放过你，一定要让你呢倾家荡产。或者呢对方打了我，我必须呢揍他一顿，让他头破血流，才解我心头之恨。或者呢别人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想方设法把他的名声搞臭。那么像这样就是生了损恼对方的恶心了。我们都清楚，凡夫俗子在没有修行之前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即使呢圣和寇上面没有做出恶劣的一种行为，心里未尝没有对对方的敌意。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修行人，想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就要尽量改掉自己的习气毛病，遇到有人呢侵损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时候呢，比如说损害自己的财产啊，还有呢夺走自己的荣誉啊，或者呢对自己呢派遣回谤等等的时候，当下呢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不生气恨人怨人还认的这样的心的念头，这样事事观好呢心，调伏好呢心，那么做到不让心里有丝毫嗔恨夹杂在里面，在这个时候呢就逐渐能让损恼别人的恶念生得越来越少。比如说最初能做到一个星期不起损恼人的恶念，然后呢做到一个月不起，再做到一年都不起，那么想这样甚至呢在自己的梦当中也不生气，这样就是让损恼的心在自己的心中消失，以后呢遇到冤家损害，不但不会以牙还牙，而且呢能做到以德报怨，能甘于自己吃亏，能宽宏大量的宽恕别人。这个佛法太妙，只要人真正的修了，他的结果就这么不可思议，就出现这样的功德，就想让人呢天天让他快乐一样，你的心里面也是呢享受真正修佛法的这样的一种快乐。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讲两则事例，大家就更清楚。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韩超自公明居士的事迹，他在7岁的时候呢曾经呢弃坐住骂在邻居家外，被狗咬伤消退了，邻居呢想杀狗去干，伏在床上，自公明就说田生这个狗给人看门，我如果不来也不会被咬，这是我的过失，和狗无关系，杀了狗能治好伤都不能做，何况治不了伤反而造来大罪呢？当时呢乡里几十家人都被他感动而不再杀生。到了韩先帝末年，遭到流寇扰乱，自公明和70个同乡为躲避战乱前往东吴，出发的这一天只有一床被子，有个客人跟随他，到了夜晚天气呢非常寒冷，没有被子，自公明呢就招呼他一起睡，快到半夜的时候呢这个人把被子抢走了。那么第二天早上同乡问他，你的被子哪里去了，他就说出事情的经过，在这个时候大家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说啊，如果告诉你们一定会以强劫罪惩罚他，怎么能因为一床被子而杀一个人呢？那么大家听了都很感叹，平时如果我们能在大大小小的逆境先前的时候呢都修远离嗔恨，这样修到熟练的时候呢即使受很大的损害也不会生报复的恶性，一定呢能做到跟自公明一样，以冷静的励志保住自己的心，不做任何损恼终生的事情。这也只有平时啊操之又术临时才做得出来的。那么每一次遇到别人为难你的时候，对你态度不好的时候，或者伤害你的时候，都是呢修远离嗔恚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不能放过，应当呢如法的思维观察善法，而且呢以正念提醒自己，也就是这样想，我现在不能动嗔心，这一动嗔心就是火烧功德林，就是呢百万障门开，就会损坏我多劫以来清秀的善根，然后呢再从正面想，也就是说现在 我不生成形，就能消除多善的业障，就能修积很大的福德，就能成就安忍波罗蜜，所以呢，我应当欢喜顺受。那么想这样自己如法的、如理的思维好，称慧的过欢和安忍的力后呢，就让内在的心按住不动，由此呢，让自己所信的善法完全达到圆满。如果能在境界先前的时候，仅受住一次的考验，道力就会增长一分。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第一百次都能修好，那就习惯成自然了，会养成了善良的习性，消除损恼的心理，这样一生呢，都不起损恼人的念头，这就是最让人欣慰的事情。那么下面再讲讲发生在松草在乡韩启身上的一件真实的事情。韩启呢有两只很宝贵的玉贝，每次呢宴请宾客的时候，他总会把玉杯放在桌子上面，盖上金缎。那么有一天呢，他宴请官员，那么一位小官员不小心呢碰到桌子，两只玉杯被摔碎了。在场的人呢，当时都是呢大惊失色，小官员呢也跪倒在地，韩琦呢却声色不变，笑着对大家说：“凡我成慧都有定数，也就是说，什么东西的形成和毁坏都有一定的时间。”然后呢，对小官员说：“你不是故意的。”在场的宾客都感叹佩服的。那么像这样知道什么事都是那因缘决定的，自己受到损害也是以往损害别人的报应，现在因缘成熟，就要以这种方式了解。像这样做过很理智的思维后呢，自己的内在的心里就升起一种欢喜心，而且呢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事实。能够常常按这样修行，就不会起任何包袱的心理。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的道士佛陀跟我们讲，真真正正远离了嗔恨，得到了一种喜悦，而且都是内在的心法，他的第一个功德就是无损恼心，是这样的意思。接下来呢又说到而无嗔恚心，大家需要清楚，如果心变得仁慈了、柔和了，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即使见到有些任何事不满意，也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这样远离了嗔恚，就很是拥有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啊，没有什么事要生气，那么不生气，心里就一直喜悦。做什么都喜悦，走路喜悦，上班喜悦，吃饭喜悦，睡觉还喜悦。这个时候才发觉这个喜悦这么容易得到，不花一分钱就充满自己的内心。如果能从今天开始尽量减少一些看不惯，看什么都是好的，不管它高高低低、好好坏坏，只要不加分别，一味的欢喜，那就把一尊欢喜佛啊从心里请出来了。好好忍辱，去除嗔恨心，就常常有欢喜佛在了。那么相反来讲，一下子起了分别，眼里呢有了一种可恶，就又遭殃了，又变成魔妄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心里需要记住，佛和魔都是呢自心所现的。所以呢，自己的心里没有嗔恚心，没有天天这个是那个是生气发脾气的，没有这个的话，这个人就福报很大，很开心，很喜悦的。一切一切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是一种开心的，很欢喜的。等于就是说，佛法的价值，你修了心，修好了，那么欢喜佛就在你心里出来，让你彻底开心的。因为你的修心、你的善心、你的心态远离了罪业、远离了烦恼， 而在没有嗔恨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安住，那当然欢喜会出来。这个斗士呢，我们就说自作自受，是自心所现的。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个功德五嗔恚性的内容。接下来呢，经典里这样说道：三无赠送性，只要你不争什么我是你非，就能得到喜悦。如果相反来讲，硬要争出个胜负来，那就是把生理呢建立在别人失败上面。这样做斗争的行为和竞争的行为啊，自会让你自己呢失去喜悦。所以说原来的成悔得到的就是心过太平了。那么一年真心起来了，就展开彼此的四煞，那就又笑颜失气了。比如怎么自惜别人的诽谤呢？就当作天上大雷好，或者空中下雨好，不理会不牵扯，很快他就自己消灭了。所以大家需要知道，世间一切的事情啊，都是那因缘生的，只有两个巴掌才拍得响，一个巴掌没有办法拍响。那么心里不起争论的心，就永远没有争论。这就是心灭则种种发灭的一个道理啊！只要从你的内心里消除了争论的心，就是一次性消除了所有的争论。那么从此以后呢，你就得到了喜悦心法，变成了无争的人。哎，无论听到多少自责、多少非难、多少无断的诽谤、谩骂等等，都变成美妙的音乐，都成了欢喜的泉源。这个呢，就像真刀哥说说，从他绑，扔他废，我问恰是应甘露，听到挥棒的声音，就想喝到甘露一样甜美啊！不但不生丝毫的嗔恨心，反而呢，就想听到百灵鸟唱歌一样的欢喜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得到无证的喜悦心法了。不管是颠山雷鸣，还是那暴风骤雨，自己内在心里呢，有的只是一片喜悦。在这里，我给大家也举一些例子讲，让大家呢体会一下，怎么才是真正的喜悦，才是真正的快活。那么这些听起来呢很幽默、有趣，其实呢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微笑就让争端化为乌有，啊，也都是呢自己的心里通达，非常自在。所以呢，有真正清净智慧的人就非常活泼的，根本不会有什么苦恼，这样就会笑口常开，无比快活。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松草的在乡富弼，他呢是一位禅宗开悟的在家居士。在他骚念的时候啊，有个人骂他，这个人说我就骂你。当时呢，富弼就说：“恐怕是骂别人吧。”这个人又说：“我叫你的名字骂你。”意思呢，就是说我直接说你富弼是坏蛋，哪里是骂别人呢？当时呢，富弼回答说：“天下哪里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上哪里只有一个富弼，很多人都叫富弼，大概是说别人吧。骂的人呢听了就非常惭愧。第二个又有一位叫做邪丘，邻居侵占他的土地，有人呢劝他向官府诉讼。当时呢就是邪丘笑笑的说，他只是占得了地，哪里能占得了天呢？根本就不和他计较。第三个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个替记者，他呢去国外采访，那么因为走得太急，一脚踩在一位外国老者的脚下，外国老者翻过来对他抱歉，说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走得慢，阻碍了你，假如我走得快点，你就踩不着我了。这一下把记者呢羞得脸红， 举了这三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只要自己的内心放开了，天地就成了无比宽广，世上就没有问题了。相反来讲，如果四肢在一点上，一定要争出个胜负，那接就越接越近，只会把自己呢搞得痛苦不堪的。这样我们就明白无尊重性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呢，有说到是肉和自制性。那么我们常常听人说，我以前脾气很好，但是刀妹碰到了这个人，碰到了做这件事情，经常弄得我心情很坏，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我成了这么粗暴的人啊。一般我们常常听得到有人这样说，那大家需要知道，这就说明人的心态啊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呢会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变好或者变坏，就像天气的阴天晴天不定一样，都是呢随缘而变的。那么怎么说随缘而变呢？比如说起了嗔恨心，就会当下呢失去内心的柔和，让自己的心呢变得非常粗暴。那么这一点可以做个观察，也就是说大家做个姿势，紧紧地握着拳头，然后呢咬牙切齿，这样就是嗔恚的表象。那么以这样的嗔恚作为佐证，会造出什么呢？会造出全身的坚硬，当然心也就是坚硬的。那么人要发起很大的嗔恚的时候呢，可以一刀把人痛死，可以杀人不眨眼。如果不是心肠变硬了，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呢？所以呢，生嗔恨心的次数多了，内心就一定会变得非常粗暴蛮横的。那么再说任其嗔恨的时候啊，内心就是非常偏执的。比如说对某人生起嗔恨心的时候呢，他的眼里就自认为他就是一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认为最最讨厌，这就失去了内心的自制，有了非常重的偏执。其实呢，对方有很多地方值得赞美，值得欣赏的，但是呢，因为啊自己心里有了嗔恚的心，就变得非常不公正，对他的所作所为都做可恶相，也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要讨厌他，反正他就是不好，这就是呢慢不降临，是坏了真挚的心。所以呢，我们要慢慢学会对待任何人，对待任何的事情都远离嗔恚的心，这样来把原先的火气啊逐渐逐渐的化掉。火气能化掉一分，自己的内在的心呢就会柔和一分，也就不像原来那么牛了，逐渐呢会变得像水一样柔和，心呢也就随着变得很质朴很正直，这样就是化掉了偏执的心。所以呢，当我们必须记在自己的心里，这样修出呢柔和自制的心之后呢，就事事都是喜悦的，这样就是成就了喜悦心法。所以呢，佛讲立的时候第四个也说到柔和和自制性。那么下面呢有这样说到，无得生者慈性。那么首先呢，大家需要理解所谓的慈性，所谓的慈性呢就是给予一切众生安乐的清净善性。那么再加上生者两个字，就是为了区别实践的慈性。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一点，比如生者的慈性是光大的，是平等的慈性，不论是对待哪种亲疏恩仇，或者是贵贱先烈的人，都一视同仁，平等的祈愿他得到安乐，而且呢尽可能的帮助他得到安乐。即使他回帮了我， 伤害了我也永远给他安乐。哎，深热的慈心，简单来讲就这样一个光大平等的慈心。而一般实践的慈心呢，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一个女人见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来了，就非常的欢喜，一旦儿子稍微跌了一跤，就心痛得不得了，别人的孩子哪怕死了也和自己无关。这就是有亲疏之别的夫人之慈心。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从佛法的智慧观察后说穿了，就是自私的心理，认为啊，这是我生的，就愿意给他安乐，那是别人生的，再怎么缺乏安乐也跟我无关系。而这样的慈心也是和嗔恨相连的。比如说别人稍微伤了自己的孩子，马上就生嗔恨心了。还有呢，包括孩子不顺从自己的意愿也会非常生气等等。而这里佛经说说的是得到了没有亲疏之别的平等慈心，他呢不会和嗔恨相恋，因此呢成为喜悦心法。所以呢大家需要知道，凡夫修心能初步远离嗔恚，就能得到接近像是深者们的平等慈心，那么进一步能证得般若空心，端掉嗔恚的习气，那就真正的得到了深者的慈心。远离嗔恚之后呢，逐渐的会对一切人呢升起平等的慈心，不单是对亲人有慈心，对原地也一样有慈心。即使呢别人骂自己害自己，仍然对他好，仍然为他承办利安乐。那么像这样就是成就呢喜悦心法。一次呢就是说，这样的慈心就是平等的，无条件的，因此呢不会转变成嗔恨的，也就不会失去有慈心带来的喜悦，常常都是喜悦的状态。这样我们就知道第五的功德就是得深热慈心。那么接下来又说，留常作利益安终身性。如果我们对待任何的众生已经不再起嗔恚了，再进一步转化我们自己的心里呢，就会常常为众生的利益安乐着想的。这样不论是遇到亲疏贵贱哪一种友情啊，心里呢总是想让他们得到利益安乐，而这样的想法呢会让自己呢常常喜悦。这样就是成就喜悦心法，就是当时的心呢已经专称了喜悦的一种体现，就像春光本来就是明媚一样。而且大家需要知道，这样的喜悦啊，不是靠唱歌跳舞啊，或者呢吃喝玩乐来成就喜悦，那些呢只是庸俗的感官刺激了，只是弹性的就归多喝了点无欲的美酒，就自以为得到呢真正的快乐，其实都是呢苦恼的。只要没有得到无欲的酒喝的时候呢，就会浑身难受，有很强的苦逼恼上来了。所以呢我们三界当中的余界的众生，他的贪欲心很强，欲望心很强的原因呢，他一直就是追求外在的无欲流程，导致呢他修不了任何世间和出世间的禅定的功德，所以呢他的心是特别往外追求的，一直就是一种很烦恼的，很多杂念的，分别心很重的，然后呢又是一种欲望心追求的，那当然苦恼就会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一定要认识到问题。这要认识到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内在的心态上远离了嗔恚，常常呢有为众生的利益安乐作相的心，就能源源不断的出现喜悦。所以说利他的善心就是喜悦的源泉。那么在这里我们想一下，每一次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内心充满了一种善心呢？而内心充满了一个善心，是不是慢坏西缘呢？比如我们准备去立终身的时候，往往自己心里呢会又然升起欢喜心，一想到现在能够做立终身的事，就自然而然会有一股喜悦涌上心头。而且呢，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又很清净的一个善心，更加的欢喜。最后呢，见到众生已经得到了安乐，又自然会有发自内心的欢喜。所以呢，只要常常抱持利他的善心，就常常处在喜悦当中。真正有大智慧的大乘修行就是这样，无论见到谁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欢喜，无论做什么事都像在帮助自己的亲人一样非常开心非常欢喜。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讲一个例子就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古代有一位立之曰在家居士，他是昭君任，他呢到12岁的时候呢就做了参军，参军呢就是一种官职。那么他呢为人非常仁慈，很喜欢布施。那么有一次，有一家的兄弟因为家产没有分聘而争吵，立之曰居士就出钱不从分得少的人，让他得到同样多，这样两兄弟都感到非常惭愧，互相呢退让起来了。那么有一次呢，立之曰偶尔出门见到这个小偷在割他家菜园里的菜，就悄悄地避开了。还有呢，家里的仆人抓到偷米的人，这个时候呢，立之曰居士好心安慰他，亲自呢把他送走，而且就是说这都是呢穷困导致的，不能责骂他。这样立之曰居士啊，曾经做很多有益的事，也就是说这个智曰曾经拉出几千担米借给乡里的人。这一年闹饥荒，乡里人呢无法偿还，都前来致谢。这个时候呢，智曰舍饭菜宽待他们，举起接待的器乐，对着大家扫吊说，你们已经换了，心里不要介意。第二年是一个丰收年，接债的人们呢争着来换米，这个时候呢立之曰居士也不接受。那么后来呢又发生了大饥荒，立之曰居士做粥救济饥饿的人，可以说救护的人呢属于顽疾了，而且呢建造很大的坟墓，收买路边饿死的人，到了春天呢又拉出稻谷的种子送给贫困的人。当时呢就是昭君的人都感恩戴德，父母之际的子孙说，你们都是呢立参军养活的。到了开荒8年，立之曰居士在家里去世了，当时呢是66岁。昭君的男女无不流泪的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让立参军死呢？那么像立参军这样，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呢原理的成慧之后，就自然常常呢从心里发出利益众生的善心。所以我们大家需要知道，所有的成慧就是慈悲的自戒的一个位品，只要内心处在成慧的恶性状态，那就决定会障碍升起利益众生的善心。这个呢就像还有乌云的障蔽就发不出温暖的阳光一样。那么翻过来，我们也要知道，只要能远离尘灰，就会非常顺利地发出光大的慈心，就会自然而然呢常常发为众生的利益作相的善心，就像远离了乌云的障蔽，自然而然就发出温暖的阳光普照万物一样。这样我们就知道佛讲的太正式，佛法太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内心你按照佛说说依教奉行真正修行的话呢，它的力量非常大，加持力很大，让你呢 得到这样的非常昂贵的、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对自他有利益的，这里第六个上面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常着利益，暗中生信。那么接下来呢又说到，其身相断厌，中拱尊敬。大家需要知道，所谓的烦怒，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制造丑陋的恶魔，就是所谓的烦恼愤怒。当它发生的时候呢，立即呢让自己的身体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唇等，以及脸色啊、表情啊、动作啊、语言等等，都变得凶狠的、丑陋的。这就是所谓的烦怒以及它的过失。而且我们需要记住，内在的心造了愤怒的魔，就让自己呢变成凶神恶煞，凡是见到的人都会生起恐惧心，都会生起严厉心的。翻过来也是立竿见影的，只要远离了愤怒，身心就会重现庄严的相，重新呢造出好人缘。所以呢，大家无必要记在自己的心里，要在自己的内在的心上做个转变才行。只要内在的心转变了，不成恨了，面相啊就会变得非常庄严。那么说起来真可怜，世间的愚痴的人们呢，天天呢跑美容院去美容，即美发，又没眼，又没鼻，又没唇，没了上身，又没下身，没了头，还要没脚等等，就没有听到有人说要没心。所以呢，我们用佛法的智慧观察，里面就是罗刹的心，外面每一层表皮，真的已经做到了没用吗？大家都有自知自明，自己什么时候发怒了，那么脸色呢马上就阴沉起来了，脸部呢变得呢凝固不放松，全身的肌肉呢都处在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呢同时呢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压升高，那么像这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丑陋的相了。那么常常这样生嗔恨心，积累多了，就让丑陋的心相越来越固定了，最后呢就成了一脸凶相，没有人愿意看这样的一个脸，只要见到的时候都会远远的避开啊。如果我们能把心转变一下，无论对待什么人，对待什么事，都心平气和，即使是别人伤害我们，甚至呢砍我们的头，也永远要对他好，这样内在心里保持一味的慈悲心，那么外现的相呢就非常的庄严，也就有很大的势力，能把大家都吸在自己的身边，让大家呢由衷的产生尊敬心和欢喜心，非常喜欢亲近你了。所以佛的智慧太棒、太殊胜、太圆满，就讲到根本的问题上面。所以我们想一下，原来的嗔恨心、有了慈心，无论对待任何人、对待任何事情，哪怕所有的众生天天骂你、天天伤害你，不产生这种烦恼心，那想一下，这个才是真正的感动天地的。那么我们就现在非常欢喜借助上师啊、佛啊、菩萨啊、圣众啊，就他们有一种佛法的修行的力量和他们的功德和他们的这种快乐自在喜悦的一种感受，所以呢我们就很羡慕他们。那么我们靠近他们原因就这个，他们是有了这样修佛法的一种功德，那么这里所讲的你自己这样修也得到这样的，所以呢就成了世间的眼目当中身体最端正的、让人尊重的，就是内在修了这样的法。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这个端严呢不能狭隘的理解为世界上标准的什么美男子啊、美女子才是端严，其实呢真正的端严就是内在的心理清净，没有那烦恼，无论外现乃众相都成为庄严。内在没有烦恼，内在心清净，内在有慈心悲心的话呢，你的一切的一切的乃众的相啊， 没有差别，都成为非常庄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需要明白，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个问题。除了佛法以外，没有真正的开显这样，没有佛菩萨的开示的话，今天人不会觉悟到这么善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呢，我们的心底清净，心底善良，心底没有烦恼，那说作说心，一切的相啊，都成为非常庄严的。大家都清楚，在深院里数的五百罗汉呢、千姿百态，现的都是那庄严相的。大家更清楚的汉地寺庙，第一个进去就见到天王殿里面梳起来的布袋和尚，天桌大大的肚子呢，乐哈哈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大庄严了。大家需要清楚，大度能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有这样大的信量，就是大福德志向，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说，只要我们不生起嗔恨的心，不在乎障的是圆的啊、方的啊、是单眼皮啊，或者是双眼皮啊，或者是胖一点啊、瘦一点啊、高一点啊、矮一点啊，或者无论是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或者呢就是拘收头足、玉墨东晋啊，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庄严的相。那么在这里呢，第七个就是身相断厌、中宫尊敬，这个内容算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就讲第八，经常说把以贺人骨塑身饭食思为把。那么这里讲的饭食就是清净的色界，也就是说指得禅定者和三过以上僧人居住的色界。平时呢，我们说的慈悲喜色四无量心，又叫是翻住，就是四中能注意色界的因。远离尘灰之后呢，心里呢柔和安忍，就能快速升到梵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从修西方净土法门的角度来讲一下，也就是说这里说可以快速升到梵识，那么从我们升到西方净土来说，如果我们远离了尘灰心，内心呢很柔和很安忍，在这样的基础上以正心切缘清修净业，那就一定能升到佛国净土。下面举这方面的例子。那么其中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民国的空山寺，他出家受戒之后呢，就在前山龙泉寺里面阅读大藏经，平时呢进修净业，日日夜夜不断的精勤念佛。那么到了民国十八年，他听说地仙法师在哈尔滨极乐寺穿戒，就从原道而来，请求单人照应信接藤药的字物。当时呢正值夏天，热气呢蒸腾，得病的人呢十个当中有三四个。那么空山寺呢这个时候呢就成药凉水，从早到晚不休息，怜悯别人的痛苦，几乎呢像用自己的身体代受一样。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点小病，对如光师说弟子不久要生西方了，求师父慈悲提供一个清净处所好图个方便。如光师答应了，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不出十天。第二天早晨就还在寺院东边一间清净房间里住。如光师祝福他好好养病。这个时候呢，空山说今天我就要往生，没有经验的时候，能把我的意体快速活化，我的愿望就满足了。当时呢，如光师答应下来了，空山呢就解家趺坐，闭上了双眼，合掌念佛不断。在这个时候呢，如光师就亲他六个偈子，空山就说能说不能心，总是假智慧，说完端坐而还。那么我们清楚了，这个空山寺的性格非常的柔和安忍，他能放下自己一心一意的照顾病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他这么深厚的三根的福德，就等于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本，所以呢能在临终时候非常顺利的安乐的往生西方净土了。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修持十三业道实际就是往生西方净土的根本基础。 接下来讲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说民国的牛春彩巨氏，他生下来天性就非常孝顺，在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呢就是孝养母亲出于至诚，那么他呢不识字，一辈子呢做木工，得到呢好食物的时候呢自己不肯吃，一定要拿回家来先给自己的母亲，凡是失信的东西啊总是经理买回来奉养给自己的母亲，那么40多年如一日一样，而且呢母亲生病的时候呢他就不做供，侍奉在母亲的身边，那么母亲受病苦的时候呢他纵使呢食不甘味衣不接待，到了中年的时候他妻子死了啊，没有二子也不再娶妻，那么有人劝他再娶一个妻子，他谢绝地说我的收入养母亲都怕不够，哪里忍心再娶妻子夺走母亲的食物呢，这样便说作就流眼泪。那么母亲去世之后呢他把母亲的像呢挂在墙壁上，进来啊出去呢都一定要叫一声母亲，就像母亲在生时一样，而且呢他戴了9年孝冠才脱掉，每个月呢摆母亲的坟墓啊，是这样。他呢平时非常乐善不倦的啊，沿着街道就买自己做好的祝器，冬天呢在街上呢扫雪，夏天呢就捐钱试茶，也就是说出钱给路上的新人布施茶水。那么虽然自己的家里穷得连割叶的粮都没有，但是呢在母亲过世之后呢遇到有人来求助都是有什么就给什么，面无难色的。那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早晚念佛专修敬业，到了民国14年，也就是1925年，在他73岁的时候正月下旬生了一点点小病，2月15之后就不再吃饭，这次呢喝一点开水有10多天。3月初2晚上他就梦中呢梦见500位僧人来接他，而且呢预知初五晨课贵系，就是说初五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那么果然到这一天的早上他接家父座念着佛就走了。经上说的赫任的修法就是指修持原理成灰，会让自己的心情得到转变。这一条首先呢我们要原自己今生的父母来修，对待大恩的父母不能生丝毫的嗔心，要有发自内心的一种敬爱，不能太多还是意愿都要做到非常柔和，这个就是这里今年说的和的含义。那么今生父母生病了或者衰老等等的时候呢尽心尽力的服侍，心无厌倦，这就是这里今天说的任和人当中的任的意思，就这样。那么对今生父母有这样的和任，再转过来对待其他的亲人朋友啊同事啊一切的任，也就逐渐逐渐这样做到，就像公案当中的刘三任啊有肉和安任的善德，就能感动天地，就能迅速和佛直接相应，这样具足心愿修持净土就决定能往生西方净土。下面我们再讲一则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出自于净土生仙录，在净土生仙录这样记载，民国唐师他呢幼孝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诵佛经，一生下来天性呢就是非常孝顺的，到了10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得了肺病，这个唐氏啊每天半夜起床首先呢送完镜就到很远的地方去宰带露碎的丝瓜，然后宰满了一筐就回来倒成丝瓜子，然后呢就是到了天亮的时候呢做好汤端上来给父亲吃，过了1个多月他父亲的病就好了。 到了18岁的时候呢，她嫁给尼嫁，当时呢正赶上咸丰年间的战乱，她父亲呢那个时候去打仗，在战场上死亡了，全家呢殉难，只有她的弟弟呢前手逃出来了。过了5年以后，这个战乱平定了，唐僧呢把很多的尸骨捡在一起，然后呢药婆右手3个指头把鲜血撒在骨头上，他很快就扔出来了自己父亲的尸骨，然后呢安葬了父亲和其他的尸骨。还有呢，他弟弟在战场上逃出后呢流离失所了，后面呢染上了寒瘟病，那已经到了濒危阶段了。他呢给弟弟诵经立拜忏悔疗理医药，几个月病才痊愈了。这个以后呢他做了在家居士戒，每天呢就是经历诵经，有固定的日课。他嫁的尼家很穷，自己呢靠着争鲜活来养婆婆，剩下的钱呢都用来帮助别人救济危机和放生，那么见到人家一丁苦口的劝人行善。到了民国9年，也就是说1920年7月30号，他忽然说我今天要往生了，然后呢拿出一包莲花瓣让家人为他烧热水沐浴，之后呢换上法衣端坐就走了，当时呢就是78岁。那么这个又是一个证明唐诗尽好了做人的责任，作为一个女儿，她尽心尽力地服侍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姐姐，她呢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弟弟；作为一个媳妇，她承担起孝养婆婆的责任，然后呢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她在70年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身心，这就是她有安忍和柔和的德性啊。那么这样呢，在世间的时候尽完了责任，临终时候呢就安享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国土啊，是这样的公案，就非常让我们做一个榜样的对接，或者呢他就完全可以做证明，今生来世是这样没有嗔恨心，而且有慈悲心，有积怨的心态当中欢欢喜喜的负责任来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就是值得学习的，成了我们那个榜样的对象，也是一般般的一个人呢，能做到这样，最后就是这样成就往生西方净土了。那么经典上下面就说到，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猴成佛时得无碍心，观者无厌。那么大家清楚学大乘的人啊，平时呢修远离嗔恨，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时候能先发功德利益众生，因为有成佛的大愿，一直呢就是自持在心里面，因此呢做任何的功德都会回向成就菩提，这样就把三根呢专程成佛的正印，以后成佛的时候呢就得到两种功德，其中第一个功德呢就是得到无障碍的心，也就是说正心灵敏通彻的编造一切万法。第二个功德呢就是得到具足相好的舌身，让瞻仰者就是不厌。比如经典上记载说，众生见到佛的近身就顿时升起胜过12年禅悦的欢喜心，而且非常关注看这个庄严的佛身，哪怕看10000年也不会厌倦的，得到的只有极大的喜悦。这也是修了这样远离嗔恨心，对众生就是有一种慈悲心，他很喜悦积累善法回向无上菩提，最终就得到这么不可思议殊胜的功德。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大家深深的随喜今天所学习文殊修的这个功德，也随喜佛陀不可思议转法轮以及菩萨罗汉龙王等等功修的功德，也值得随喜的今天讲了非常感动人的这些公案传记，他们的功德也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呢这些的随喜功德都呢彻彻底底的 不是为世间轮回法，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而相求解脱，为了自他都得到佛果，成就自利利他圆满的一个因素。对这个呢，大家要做殊胜如法的回向。那下面就是大家一起发扬回向。
我以大一切说起真的金刚